我们多谢诗班献诗。现在是读经的时间，请大家打开撒母耳记上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。今天所读的经文是撒母耳记上的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。在我们的教会的圣经呢，就应该是旧约的270页。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，找到的我们一同的读出。撒母耳记上三章十九到二十一节。一、二、三，撒母耳长大了，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。从但到别士巴，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。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，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默示撒母耳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今天是父亲节主日，我们有我们很高兴，我们有刘树森牧师在当中去证道。我们请刘牧师。
弟兄姊妹早晨，今天是父亲节主日，所以我就拣选了一位男人去学习。我记得上次在这里讲道的时候，就是母亲节主日，咁就揀咗舊約聖經撒拉，所以今次父親節主日，我就揀咗一個男人，因著佢嘅出現啊，扭轉咗一代人嘅命運。咁所以咧，今日講到嘅題目係日文化，叫做神勇一代男。咁即係話咧，係神揀選佢嘅，而且佢改變咗一代，佢成為嗰一代裏邊一個好獨特嘅一個男人。咁因為而家男人嗰啲形象都相當之模糊不清嘅，咁所以咧，我就揀咗一個男人喺一個咁獨特嘅時代裏邊，神點樣用一個男人，讓佢有清晰嘅形象，讓佢可以扭轉嗰個世代嘅一啲嘅頹風。因為而家咧男人嘅形象都越嚟越凌亂。其實今次咧一臨尾父親節主日咧，我同阿蘇先生聯絡嘅時候，我話：哇，不如講下男人之苦都好喎，咁啊，即係吐下苦水啦，咁樣。咁我相信呢度好多弟兄一講起咧，真係吐到成地苦瓜咁嘅苦水都似。咁但係咧，我諗下呢個都唔係聖經應該有嘅聲音，因為聖經俾我睇到男人嘅形象係好清晰，而且好積極。雖然而在咧喺呢個時代，特別香港嘅環境裏邊咧，男人嘅形象都好凌亂嘅，所以咁凌亂嘅時候咧。連嗰啲咩巴士大叔啊，啲都可以做個英雄。咁我哋覺得咧，真係非常嘅凌亂。尤其是咧，我喺翻咗嚟香港呢幾年嘅時候，其實有好多喺外國長大嘅朋友，包括西方嘅同工啦、白人啦，包括喺美國長大嘅我哋叫 ABC 啦，加拿大長大嘅 CBC 啦，佢哋不約而同翻嚟香港咧，都講相同嘅一個嘅講法。可能香港嘅呢度啲年輕嘅弟兄聽到唔係好高興，不過係我從佢哋聽翻嚟。聽了幾個都是這樣講的，他說呢，香港那些年輕的一代呢，他們覺得男性那個 man 的形象很弱的，可能這裡聽到有些弟兄不是很開心，那些年輕那些，他沒有說中年那些，他說那些年輕那些，他說他們無論的衣著啊、服飾啊，他說最大問題呢，就是那個態度啊，講嘢啊，咁樣，佢話真係好有啲姐型嘅，佢哋覺得係佢哋覺得啫嚇。佢話咧係偏向母性，唔係冇人性咁解話，係偏向女性化嚇，偏向女性化嘅、哦。可能香港嘅年青嘅弟兄姊妹咧，或者年青人唔係好覺，呢個係外邊嚟到香港人對我哋香港嘅年青嘅男仔嘅睇法。咁我歸咎咧，可能係咧唔係年青人嘅問題，可能係咧佢屋企父親嘅形象。不是很清晰，或者呢那些父親的形象很痛苦，唉，都不要白男人，男人那麼痛苦，或者那個父親的形象不夠明朗，他曾經跟個媽媽的形象，所以呢他們說其實不是那些衣著的問題，是他整個的態度呢都好像比較女性化和中式化，沒有那些很 man 的感覺，這個是外面人的看法。那無論如何呢，其實男人的形象呢由教會開始應該重新再塑造。神是怎样拣选男人，男人是怎样是建立一个健康的男人的角色和形象。 中国人讲男人是驱风油，即系话咧有需要攞出嚟可以驱下风，冇需要就等埋佢一边。咁有啲姊妹都可能觉得，哎呀，嗰、那个见唔到都冇乜所谓啦。咁喺日本咧，我曾经访问过一啲妇女，因为大家都知啦，我喺日本做职堂工作，通常去探访啲日本啲妇女嘅时候咧，都好少见到佢屋企嘅丈夫，大部分都见唔到。咁我就访问啲妇女，我话你觉得丈夫系究竟系乜嘢嘢咧？系咩形象？喺你心目中咧，父亲丈夫系乜嘢嚟嘅咧？佢哋就话咧，男人丈夫喺佢哋心中就等于空气。即是说呢见不到仲好，冇需要见到，不过呢佢有需要存在。咁即是说呢，男人最好就忍咗型，但係呢你又要吸喎，係咪唔吸空气唔得㗎嘛，係咪？咁所以对佢哋嚟讲呢，男人喺度啰啰嗦嗦左头左势，但冇咗佢又唔得，因为佢係空气，可能要佢份量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呢男人形象係模糊不清，但係今天上帝做男做女。所以今天早上我就揀了这个人物，神在一个特殊的世代里面用一个男人成为整个世代的转机，成为一个改变了这个世代的一个特殊的人物。他的名字叫做撒母耳。今天早上主席带领我们读了三节的圣经，就是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，总结了撒母耳的生平。我们先温习这段圣经。他说撒母耳长大的时候，他很特色，就是耶和华与佢同在，我谂呢个最大嘅礼物啦，吓最高兴噶啦。我哋做男人做到咁样咧，就原来咧唔系净系太太与我同在，系耶和华与我同在。哇，咁真系冇有怕啦，好有力量。佢嘅特色就系一生人就系耶和华与佢同在，所以能够令到佢讲嘅嘢咧一句说话都不落空。可能男人有个形象或者有个嘅弱点啊，讲嘢讲得好大，大过咗龙，吓大到咧。好多空谈，咁啊，所以有啲姊妹都唔更认啲男人咧，即系惯咗系咁样大噶啦。所以我听有个姊妹咧，佢就讲笑，佢话：，如果我阿爸死咗咧，就唔使挤入雪柜，亦都咧唔使防腐剂嘅。我阿爸咧一生人系真空处理。咩叫真空处理咧？因为佢讲亲嘢都假大空，全部作大，全部空谈，所以佢哋一生人咧就经过真空处理。但系撒母耳唔同，因为神与佢同在，所以佢讲嘅嘢咧一句都冇落空，讲咗。就做得到，讲咗就从佢嘅生命里边睇得到，所以二十节就咁讲。所以佢话以色列咧由但到别士巴，但咧系以色列国最北嘅地方，别士巴系以色列国最南嘅地方，即系话由南到北，所有嘅以色列人，即系全国嘅人都知道同一个嘅事实，就系撒母耳咧系被耶和华立为先知，即系每一个人咧都好明确嘅赞成、知道。接纳尊重撒母耳是从神那里来的一个神的仆人，称为先知，他的权柄是被接受，他的权柄是被尊重。他是这样的人，为什么撒母耳可以做到这样的地步呢？因为有二十一节，因为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。如果大家要读旧约圣经，示罗是一个很特殊的地方，示罗是约柜摆在示罗，是安放神约柜的地方，约柜是神人接触的地方，约柜是神施恩宝座的地方，约柜是神大施慈爱向神说话的地方，所以示罗是一个独特的地方，因为约柜放在哪里。他说神又在他常常显现的地方向撒母耳讲出自己的话语，向撒母耳默示。我们要留意二十节讲就是又在这个字，即是说不是一次，是三番四次，是不断，是源源不绝，重复又重复。神在施恩宝座面前呢，将自己的话向撒母耳默示。如果大家有读圣经的话，就知道默示这个字不可以用在人身上。你不能够说汤牧师时时默示我，那你讲错。这个呢是圣经的专有名词，人不能默示其他人。你不能够说，哎，今天听到刘牧师默示我，错。因为这个默示这个专有动词只是用在那个主角一定是上帝，是神才能默示人，这个专有名词来的。所以圣经里面有讲到新约圣经说，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，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长学都是有益的。这个默示是因为圣灵将神的话语默示给我们知道。旧约圣经都讲过几次神向人默示， 默示就即系话咧，神咧将佢自己嘅话语好直接嘅、好清晰嘅喺佢施恩嘅宝藏面前多次嘅启示撒母耳。原来撒母耳系接收到上帝嘅话语，佢又好忠诚地嘅喺下半节，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。点解撒母耳佢嘅权柄被尊重，全国上下由北到南接受认定呢个人就系神所拣选嘅先知？因为撒母耳佢讲嘅话一句都没有落空，因为佢好忠诚嘅喺神面前领受嘅默示，好清晰嘅将佢传出去。弟兄姊妹，神扭转了一个世代，就是神用了一个这样的男人。如果你在座当中有些做父亲的，我要做一个重新攞回男人权柄的男人，我要做一个真真正正的一家之主，你今天晚上就看看撒母耳这三节圣经，你要求神与你同在，你要求神让整个家庭接纳我是家庭的头，我是一家之主。要求人是不得的，你自己要值得被人尊重，有这个权柄，你就要好像撒母耳一样，你在神面前要领受神的默示。不单止是这样，你还很忠诚的将神所领受的话语默示传给你周围的人，包括你的儿女、你的妻子、你的朋友、你周围的人。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，你的权柄就被尊重，你就不是一个假大空的人，你就不是一个被真空处理过的人，你是一个被人接纳、被人欣赏、可以带领和改变一个时代的人。我说过这个时代很特殊，今天早上我想和弟兄姊妹留意看的就不只是只看撒母耳，是看撒母耳那个时代是一个什么的时代，所以神要兴起一个男人去帮这个时代扭转过来，从混乱成为祝福。当时的时代我形容是三种的特色，第一是一个没有王人任意而行的世代，第二是一个神话语稀少的时代，第三是尊重人过于尊重神的时代。这个是当时时代的三个的特色。大家都知道撒母耳时期其实是士师时期的末期，如果大家要读士师记的话，士师记的最后一章最后一节，即是21章25节这样讲，他说那时以色列人中没有王，各人任意而行。当时那个时代是各个人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大家的心目中大家供应没有王，王是代表权柄，这样个个人觉得每一样权柄值得尊重，最紧要尊重就是我自己，按照自己的喜好，按照自己的判断，按照自己的自由来行事，各个人心中没有一个权柄值得尊重，自己做自己喜欢做的事。弟兄姊妹，今天原来每一个责任神都将权柄交了给他，既然今天神将男人放在家庭当中成为妻子的头的话，其实神有权柄交了给他丈夫。今天如果教会被选拔成为执事做带领者的话，既然他有责任的话，神有权柄交给他，神将权柄和责任同时交给他所使用的人。你看耶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，耶稣出来传道，最先做医病，是吧？他最先医的就是彼得的外母的病，是吧？医完彼得的外母之后，圣经又记载他又医治一个大麻风人的病，当医治完大麻风之后，同一日他又医治一个瘫子的病，被四个朋友从一个楼上面将个毯子坠落去的屋子里面，耶稣医治他的病。因为近安息日的时候，所以当时的人就批评耶稣，你为什么安息日做些不应该做的事？当时耶稣讲了一句话，马可福音书二章第十节，他说但要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人子身上有权柄。一个没有王的世代，人不尊重权柄，人轻忽权柄，但是耶稣基督让人知道基督有权柄。耶稣差遣十二个门徒两个两个出去的时候，圣经这样记载，耶稣就给他们权柄，可以赶鬼，可以治病。当圣经里面讲到教会的时候，圣经讲到话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，甚至讲话天国那条锁匙都交了给教会一样，所以他说地上的教会要捆绑的时候，天上就捆绑， 地上的教会要释放的时候，天上面就释放。神将权柄都有交咗俾教会嘅，唔单止咁，耶稣基督要差遣我哋，将大使命俾过我哋嘅时候，圣经里边话耶稣咁样宣布，佢话天上地下所有嘅权柄都喺主嘅手上。耶稣因为有所有嘅权柄，所以佢就差我哋出去完成佢嘅责任。但人心中没有王嘅时候，人就轻忽权柄，睇小权柄，甚至唔接受有权柄嘅人。各人要按照自己的喜好，按照自己的心意，任意而行。即是说每一样东西要按照我喜欢，要我有份参与，要经过我判断，因为我要运用我自己的自由，所以带来很大的混乱。如果家庭当中我们不尊重做父亲带领那个权柄的时候，家庭一定会带来混乱。不要你说，哎呀，那个男人很糟糕，那个男人很污秽，那个男人不行，我哋唔好理个男人点先。如果呢个带领者嘅权柄不被尊重嘅话，呢个家庭一定喺凌乱，一定喺不和嘅里边。教会都一样。如果教会嘅领导佢嘅权柄不被尊重，被人轻忽嘅话，教会就会凌乱。我最近有一群执事同我讲，佢来自美国嘅一间嘅教会，呢间教会我相当熟悉。因为我这间教会讲过报道会，讲过培灵会，讲过差传年会，大部分的会友都很熟悉。这班长执来跟我讲，他说，哎呀，现在真的头赤。他说我们最近呢炒了个牧师鱿鱼，所以牧师走了。哇，你个牧师是100个当中才找到一个这么好的，你怎么可以这么随随便便叫个牧师走？因为为什么？他说因为我们要牧师交代，他不肯交代，所以我们叫他走。我说牧师要交代什么？他说因为牧师呢连埋其他那些领导层呢辞退了两三个教会的同工，我们全部会众号召呢要牧师和长执交代这件事，将整件事全部讲出来，要我们每一个人判断，又一起投票。我就跟这些弟兄姊妹说，我说你做错很重要的事，因为牧者和长执是你们选出来，神将权柄给了他们，他们有时候做很多决定是不能够公开全部讲出来。但是今天的人呢，每一个人都说我要有份参与，我要按照我的喜好，我的判断，让我用我的自由，我自己经过考虑之后，然后我一起做决定，才是正确的决定。但今天呢，这群弟兄姊妹已经开始后悔，他说原来没了牧师好不行，现在教会都会混乱。如果权柄不被尊重，教会会混乱。神的权柄不被尊重，社会一样会混乱。当时那个社会就是各人心中没有王，人人任意而行。这个社会的人如果个个都说我要用我自己的自由，我要用我喜好，用我的判断，我要做我自己喜欢做的事，大家不要理我，我做回我自己的事，社会会带来混乱。我在华基堂讲到就最放心，因为华基堂那些弟兄姊妹看下去都不算很奸那种，都比较和善，比较和气。我在北美洲讲道，如果连续要讲几天那些，我通常一定问那间教会买了讲坛保险没，因为如果没买讲坛保险，我又危险，教会也都危险。因为在北美洲讲道你要很小心，很多人都害怕，是吧？如果你讲道讲了之后有听的人，他说听完这个刘牧师讲到夜晚开始睡不着觉，跟着心跳又加速，连续一个礼拜都失眠，原来他可以告教会的，他可以告我的。他说因为你这个人讲了道，令到我精神受忧郁又好，有压迫感又好，睡不着觉又好，他可以告我的。所以在北美洲讲到就先问过买了港坛的保险没先，如果买了就不要紧，有保险公司跟他打官司。但是在北美洲讲到有一样东西最要小心，就千祈呢，很多牧者都不敢碰，千祈不要讲同性恋的事，打声官司实输的，是吧？因为我们站台讲台的时候，我们是按照圣经去讲的嘛，圣经是反对的，我们觉得同性恋是罪来的。但现在说你不要讲啊，因为要很小心的，因为经过科学，是吧，医学验证来的，有可能是遗传，有可能是 DNA 的问题，脑里面那些多了一些少了一些，诸如此类。我讲了很多这些不同的类型的事，所以最好不要提，因为提亲打亲官司就输了。 所以啲教會咧，我試過有一間教會都曾經提警告過我。嗱，佢話講舊約還講舊約，你千祈讀到咧同性戀嗰橛咧，唔該你唔好講，因為我哋咧嗰橛保險咧，保險公司唔賠添。因為咧加拿大已經通過咗同性戀法案，你咁講咧，如果話同性戀是罪嘅話咧，打真官司實輸嘅添。哇！喺呢度講唔使驚嚇，但係聖經好清楚講呢種係罪嚟嘅噃。如果唔係神會滅所多瑪同埋俄摩拉，神話要追討呢啲嘅罪。我哋点能够各人可以任意而行？不过好彩，而家加拿大都有少少希望，因为加拿大而家新嗰个总统个总理咧，系我哋喺加拿大西部嘅一个宣道会嘅会友。咁所以而家咧，加拿大嘅总理系一个相当敬虔爱主，曾经喺宣道会里边咧做过长老。咁所以咧，佢未做总理之前咧，喺佢自己个宣言讲过，如果我选咗做总理嘅话咧，我第一件事就要想办法将呢个同性恋法案要打冧佢。当然相当艰难，好多人要为佢祈祷。其实差唔多全部教会都暗示大家都选佢做总统，因为我哋想佢做咗总理之后咧，能够改呢个同性恋嘅法案。但系弟兄姊妹，人如果唔尊重神嘅权柄嘅时候，社会都会带嚟混乱。我带过一个教会嘅会友啊，去一个小学嗰度报读。我最記得那間學校的表咧就好小心，所以個表好詳盡，填父親的名字，你要剔個父親是肉身的父親咧，定係第幾任的父親？因為而家啲父親個個都係噏咧，即係其實大部分咧嗰啲青年人嘅新嘅一代，你問佢啲父親，好少係佢肉身的父親，多數話呢個係我第二代、第三代，因為我媽嫁咗兩次，嫁咗三次、第四次咁，所以你要寫埋第幾任嗰個父親。咁跟住個父親隔離要剔咧，係男嘅父親咧，定係女嘅父親？咁我哋華基堂啊唔使特別講啊，因為我哋講父親節咧，我哋個個都知道講緊父親係講男人噶嘛，係咪？咁但係咧喺加拿大已經亂到要剔噶咯喎，你講緊個父親係男啊定係女？咁母親嗰度又係啦，寫母親嘅名，又寫肉身嘅母親，第幾任嘅母親？你母親係男人定係女人？唔尊重神嘅權柄嘅時候，社会都会带来混乱。撒母耳那个时代就是一个这样的时代，没有王，各人任意而行的时代，这个是时代的第一个特色。所以神就拣选撒母耳这个男人兴起来扭转这个时代。第二个时代的特色是神话语稀少的时代，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一节这样记载。撒母耳记上三章第一节，佢话童子撒母耳喺以利即系个祭司嘅大祭司面前侍奉耶和华啦。咁佢咁讲，佢话当那日子，佢话耶和华嘅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。我哋叫呢个时代叫一个神话语稀少嘅时代。其实如果我哋留心读神嘅话语嘅话咧，我哋嘅上帝对每一个时代都有话语。我哋嘅上帝好喜欢将佢嘅心意向人表明嘅神，但系点解人会觉得？好似神嘅话语听唔到，好少喎。其实唔系神嘅话语少，系人拣选一啲佢中意听嘅嘢嚟听，或者人听咗之后好快唔记得。人拣一啲自己中意、好自己心灵里边觉得咧呢样嘢啱我听嘅，咁就听；唔啱我听，充耳不闻。所以拣嚟拣去，跟到最后咧，竟然间觉得神好似冇乜对佢讲嘢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哋留心读圣经嘅话咧，我哋信呢位神系一位好愿意启示佢自己嘅神。我哋话神是一个启示人的神，神如果唔愿意启示人，佢点会三番四次兴起不同嘅先知？先知系神嘅代言人嚟，先知系当人唔明神心意嘅时候，神就兴起先知，将佢嘅心意三番四次向人讲。你睇几多先知旧约里边，我哋又有大先知，又有小先知，每个君王都夹住几个先知，神不断想向人表明佢嘅心意。神又兴起君王，有阵时用啲皇帝颁布神自己嘅心意。圣经里面有啲智慧者，神又拣选佢哋颁布神嘅心意，但系都唔够啊！最后神佢自己成为人嚟到世上，表明俾我哋睇，神是一位如何嘅神，系咪？所以我哋教会咪挂个十字架喺中间，十字架系象征神成为人嚟到我哋中间，所以我哋嘅神系好愿意启示佢自己嘅。所以今日如果你在座当中有朋友，你话你未信主，我揾唔到上帝嘅话，上帝揾紧你，我哋嘅神系唔中意匿埋唔见人嗰种神，我哋嘅神系多方用多种嘅方法喺历史里边亲自将佢显现喺我哋中间。 他就是今天我们称呼的这位基督。神很愿意启示他自己，神不会得闲见你，不得闲就不见你。那些是那些忙碌的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上帝是24小时很愿意启示他自己，很愿意默示他自己。我记得华基堂讲过，在日本清心院有一间的神社，他里面拜的神很特别，那个神每年只是来三个钟头，就是每年在五六月之间，他晚上凌晨十二点就来到凌晨三点，你早来他未到，你迟来他走了。所以在那个五六月之间，那一天那些人想跟那个神拿东西或者见他的时候就要排队了，八点几就开始排队大长龙。你排得太后你都不用望了，因为三百人轮不到你。那他通到他的时候就要打一下那个铃铃，打一个啷啷，梆一声，你就尽快讲，你不走那些苗族那些人就拍你走了，因为后面很多人排着队，一定在这三个钟头内要讲的就讲完，如果不是那个神走了嘛。哇，我们讲到这里就有些人说，哇，这样的神都信得过的，都是假的啦。其实我们香港那些人拜什么观音借富就差不多是这样，每年不知道借一次排队，那要按照时辰借完他走的嘛，是吧？哎呀，那个神是什么神来的，来三个钟头，那其他那 几百个钟去了哪里，喝茶吃饭行街，不得闲来啊，睡了觉啊，为什么会这样的？我们相信这位神不是这样的神，是很愿意启示他自己，很愿意将他的心意向我们显明的神，因为神是一个愿意默示他自己的神。但可惜人忘记神的话语，人睇重神的话语，就觉得神好像没什么说话一样。所以不怪得先知时代呢，在哈该的时代，哈该先知这么说，他说你们住在天花板的房屋，但是呢你们没有想过神的殿荒凉，人眼中想不到上帝，没有将上帝摆生命的第一位。以赛亚书时代，以赛亚书这么讲，他说你们将酒和水掺杂，你们不诚实，甚至官长和贼都是为误，因为你们忘记了上帝。耶利米时代，耶利米先知这么讲，他说你们的国快要灭亡，以色列人不愿意回头仰望他那位神。马拉基书，马拉基的时代，那些人就问先知，他说你说我们不爱上帝，我们有什么上面不爱上帝？你们说我侮辱了神的坛，其实我们有什么侮辱神的坛？人还反问回上帝，人自己不自觉地忘记了上帝，不看重神的话语，选择性地遵行神的话语，最后人竟然说神的话语稀少，神没什么跟我们说话。弟兄姊妹，今天神是很愿意向我们说话，是我们忽略，是我们忘记，是我们麻木。今天是父亲节，如果我们说我们都要孝敬父母，你需不需要跟汤牧师说，汤牧师，麻烦你给十日我禁食，我禁食完之后告诉你，我应不应该孝敬父母？六十六卷圣经神的默示很清楚讲在这里，你不需要禁食的，甚至你不用祈祷你都要做，因为这里有神的默示在这里，是吧？如果有人得罪了你，弟兄也好，姊妹也好，你的家人也好，得罪了你，跟着说，哎呀，真的对不起，我得罪你，有没有搞错？次次你都这么犯错的，你需不需要说，你给我禁食十日，看我值不值得原谅你？圣经教我们要原谅七十个七次，不用祈祷，不用寻求，神的默示很清楚，在圣经里面讲了原谅七十个七次。哎呀，要传福音给这个人，等我回去再寻求一下，看看是不是神的心意，看值不值得向这个人传福音。不需要这样做，传福音是神所默示，圣经很清楚，讲完又讲，讲完又讲，讲了很多次了，不需要寻求，不需要祈祷，你一定要做。所以今天很多时候神的话语稀少，是因为我们忽略了神的默示。神最基本的默示就在圣经里面，六十六卷，这个神讲的应许，神的吩咐超过一千五百以上，你怎能说神的话语稀少？在美国有一个镇仔里面有一个牧师，通常美国每一个镇中间都有一间教会，最漂亮的建筑物，因为那些是社区的活动中心，所有人的中心都去了那间教会。这个牧师每个礼拜讲道的时间是三十分钟，有一次他讲完道之后，第二个礼拜就问弟兄姊妹，上个礼拜听了道，不知道哪一个人曾经努力按照神的话语我讲的道曾经努力去进行，看到得两三只手举起。那个牧师那天讲道就由三十分钟变成二十分钟，跟住剩翻啲时间就带弟兄姊妹祈祷。跟住到第三个礼拜咧，佢就问弟兄姊妹：上个主日听完道， 有努力去准备遵行的，司徒的努力遵行的，请举手。一只手，两只手。牧师讲到呢，由20分钟减成10分钟。再第二个礼拜问一下，上个礼拜讲了10分钟了，听完道的有努力遵行的请举手。没人举手，不知道睡着觉。牧师那天讲到呢，就讲了5分钟，跟着呢就祈祷。开始弟兄姊妹担心，这个牧师下个礼拜再这样下去就不用讲了，没有讲。跟着有些长执就说，牧师你都挺行货，你不是看世界杯，在这里讲不到道，为什么会越来越短？30分钟都不算长，你减下减下只剩5分钟，我5分钟怕你不断上来说几句就走。当时牧师讲一句说话，他说我们读书，这里有小朋友都知道读书，你读一年班，到学期尾的时候要考试，是不是？是要交功课，你要考试合格，交齐功课，一年班才能升上二年班。到你二年班的时候，你要做好二年班的功课，考好二年班的试，仲要合格，咁先升三年班噶嘛。佢话如果你二年班嘅又未做好，又唔合格，二年班就要留班噶咯，留班之后都系唔合格，又再留班噶嘛。佢话我个个礼拜都问过你哋，听咗道之后行咗未啊？你未行啊嘛，未行咪要再听咯，系嘛？其实咧喺华基堂，我谂如果咁落去咧，可以攞翻以前啲讲章出嚟讲得啊，阿汤牧师啊，我记得华基堂，我今次嚟咧，我睇到有咁大沓，我喺华基堂度讲咗十几年噶啦。我有咁大沓讲章，如果真系叫弟兄姊妹有几多努力行过道，如果大家都冇乜举手，其实讲多次都冇问题。弟兄姊妹，有阵时我哋觉得神嘅话语少，神都好似冇乜嘢感动我。你可能系选择性，你可能系拣一啲你中意做嘅嘢，拣一啲咧你觉得呢个时候呢样嘢啱我做，诶呢几个主日讲嗰啲都唔系好啱我。神嘅默示好清晰，神嘅默示冇转弯抹角。如果你一日未行嘅话，你一日未合格，未合格就要留班，就要行到合格，继续成长。当时撒母耳嗰个时代系一个神话语稀少嘅时代，唔系因为神冇话语，系因为人冇将神嘅话语摆在第一位。第三个时代嘅特点就系人咧尊重人过于尊重神嘅时代。喺撒母耳记上咧第二章讲到咧。大祭司叫做以利，大祭司有几个仔，特别两个啦。呢两个仔咧系非仔中的非仔。大家睇第二章咧就讲个两个仔劣行超住，其实个两个仔又唔系普通嘅职份，因为以利系大祭司，按照嗰个传统咧，所以佢两个仔都系祭司，即系佢两个仔咧喺圣殿里边侍奉嘅。圣经里面记载佢两个仔咧，竟然喺会幕喺神嘅殿里边同侍候嘅妇人苟合行淫，犯咁严重嘅罪。圣经里面记载咧，以利就系咁已劝下佢两个仔：，喂，你唔好再搞啲咁嘅嘢，唔掂噶咁。佢冇好严正嘅斥责佢呢两个仔嘅罪行，所以上帝就对以利咁讲喺撒母耳记上二章第29节，圣经咁讲，佢话我吩咐献在我居所嘅祭物，你为何践踏咧？跟住啦，佢话因为你尊重你嘅儿子过于尊重我。当时的年代是人尊重自己的仔还过于尊重神，就是人尊重人还多过尊重上帝，人将神摆在第二位。在那个年代原来人是信神的，上帝同紧讲那个是以利是个大祭司，不单止信神还很熟圣经，还常常在教会出入，很熟悉圣礼的。但这个人神对他讲话，你尊重你的仔还过于尊重我，即是你尊重人，你保持着人的标准还过于 要保住我上帝的标准。人将神摆在第二位，所以那个时代我比较简称叫做以加博时代。什么叫以加博呢？以加博其实是一个人的名字，如果大家读圣经读到第四章的时候就知道，当时以色列人很败，因为就是这样的年代，人将神摆在第二位的时候忘记神，将神的话语又忘记，甚至将神的权柄权威都忘记的时候，圣经里面记载他们最后被人攻打，连约柜都被人拿下去。约柜不单止被人拿下去，当时呢以利那两个仔出去想打仗抢回约柜回来，怎知呢在撒母耳记上第四章两个仔被人打死，所以两个非仔被人打死。当以利听到自己两个仔被人打死的时候，一击之下一破在门槛那里，一撼条颈断了，以利都死了，大祭司都死了， 好啦，大祭司死咗嗰一刹那嘅时候咧，佢个新抱就听见，心里边绞痛，我肚一痛嘅时候，因为原来大紧肚嘅，咁跟住就生咗个一个孙出嚟，就生咗佢媳妇生咗个仔出嚟，生咗个仔之后咧，嗰啲人话：，哎，咁都好啦，你死咗老公，死咗老爷，都算生翻个仔啊。跟住个女人话：，我冇心机讲呢个仔，所以我改个仔嘅名叫做以加博。圣经里边咧喺撒母耳记上第四章第21节咁话：，以加博嘅意思即系话荣耀离开以色列了。最后人将神摆在第二位，人看自己的儿子比上帝更大，人尊重自己的儿子更多于尊重上帝的时候，圣经里面的结束就是荣耀离开以色列了。我说那个进入了叫做以加博时代。弟兄姊妹，变成这样世代的时候是几咁荒凉。在这样世代的时候，神就兴起了一个或者拣选了一个男人，这个男人就叫做撒母耳。我们是否真的愿意尊重神多于尊重人？教会行爱心很容易，但教会行纪律很不容易。因为一行纪律的时候，很多人说你没有爱心，是吧？在两年前，在加拿大有个弟兄打个长途电话给我。这个弟兄其实以前我的会友来，这个弟兄告诉我，他说另外有一对夫妇来的了。那对夫妇呢都是以前我牧养过的，而这对夫妇搭飞机来，这对夫妇那个弟兄呢刚刚选了做教会的长老，都是宣道会的了。然后他告诉我，他说这对夫妇来香港的了。他说刘牧师，这个弟兄什么人都不听讲的了，麻烦你捉他来跟我骂他一餐，告诉他，警告他。他说因为为什么呢？他说因为这个弟兄呢跟我的老婆有婚外情。他说我亲自跟这个弟兄讲了几次，你一定要离开我太太，但这个弟兄不听，同埋全个教会都冚住呢件事啊！咁我梗系要遵照人嘅心意去做啦。何况系佢导师，系佢牧者。以前当佢嚟到香港嘅时候，我打电话俾佢，系咪嚟我办公室？我话我一个对一个要同你倾偈。我初都唔明讲出嚟嘅，因为佢唔知我知啊嘛，系咪？我跟住话你最近有啲咩唔妥啊？有冇咩事啊？咁冇啊？人总有啲过犯嘅。我话唔好讲过犯，讲大嗰啲啊，冇好大嘅。我话唔系，最大嗰啲好紧要，得罪神嘅。冇乜啦，嗰啲嘢一认罪，神会悔改。我话你唔好再呃我咯。跟住我就明讲啦。我话你点解同呢个姊妹有婚外情？佢跟住同我刘牧师，你唔知噶啦，呢个姊妹其实好惨噶。佢嘅丈夫又忽略佢，令到佢又孤单，又乜乜乜，我陪佢读书，我陪乜。我话个姊妹点样惨都好，圣经冇叫你去中意咗人哋嘅老婆，你唔记咗嗰个唔系你老婆咯，系人哋嘅老婆嚟嘅。又解释啊，我因为点，我都系行爱心爱心。哇，转弯抹角，忍无可忍，俾我狂闹咗一个钟头。我跟住同佢讲：你一系就喺我度悔改，一系你就即刻喺我面前消失。跟住话我愿意悔改，我唔错咯，错。我哋悔改就要有悔改嘅行动，你即刻打电话叫你而家太太嚟呢度。我要将呢件事讲晒俾佢听。如果唔系，你边有悔改嘅行动？唔得嘅，唔得你就即刻走。我真系叫埋佢太太嚟，佢太太讲完晒之后，第二日咧，佢太太约我出嚟倾。这个太太同我讲：，刘牧师啊，你以后见到我丈夫唔好闹得佢咁惨啦，会俾你闹到成晚好唔安乐啦。咁，我同呢个姊妹讲：，你唔知道咩叫上帝嘅原则？你而家你老公中意咗人哋嘅老婆啊，好严重。今日好多人都系。将上帝的标准看得很低，忘记了上帝的标准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不能够尊重人过于尊重上帝。我们不要说到这么大的罪。有很多弟兄姊妹，我发觉他们初初有个小孩出世的时候很替他开心，但有些这样的弟兄姊妹，第一个小孩出世的时候，这个小孩做了他的王国的太上皇。你有没有发觉本来教会很热心，全部没事不做，没办法了，要看着个女儿，没办法看着个儿子。这些都要小心啊，你因着踩钢线做到你尊重你的仔，尊重你的女，过于尊重上帝。上帝就在这样的时代里面拣选一个男人叫做撒母耳，就扭转了这个时代。刚才我讲过，开始已经讲了个答案出来了。撒母耳是被全国，本来这个国心中没有王散了的，撒母耳的权柄，祭司的权柄被全国再被尊重，所以改变了这个时代。第二，为什么他可以再被尊重呢？因为他将神的话语默示很清清楚楚的带给他周围的人。所以我今天跟所有父亲说，如果你要你的家人将你父亲 带领个权柄俾翻嘅话，你就要做一个上帝嘅代言人。你就要从让佢哋让人从你嘅身上睇到你一句说话都不落空。你要尊重神嘅话语，你要成为神嘅默示嘅代言人，让佢遍传你嘅家庭。当你咁做嘅时候，你个家庭里边由饭厅到客厅到睡房，由饭厅厨房到厕所，由上到下，一切人都会尊重你嘅权柄。呢度有啲姊妹喺度，哎呀，我觉得我老公唔系几掂嘅，唔掂你都学习尊重佢嘅权柄。如果你唔尊重佢嘅权柄嘅时候，佢就好难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佢就好难将神嘅话语喺你嘅家庭里边实行出嚟。嗱，当我哋两方面做到嘅时候咧，你就达成第三样，神就会祝福呢个男人，祝福嗰个世代，祝福嗰个家庭。大家有冇睇下撒母耳咧带嚟嗰个世代嗰个结论系啲乜嘢咧？就喺撒母耳记上嘅第七章第十二节。当时撒母耳咧就立咗一块石头，嗰块石头上面写住乜嘢咧？写住以便以谢，以便以谢浓缩咗整个世代。以便以谢呢个字浓缩咗成个撒母耳侍奉嘅生命。以便以谢圣经有个解释，佢话以便以谢嘅意思即系话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。四章十二节系咁讲，到如今神都会帮助呢个男人，到如今神会帮助呢个家庭。因为我们的神是以便以谢的神。旧约圣经呢两个对联很平衡，是吧？一个是耶和华以勒，即是说神必有预备；一个呢是以便以谢，咦，少了个字的，你有没有发觉耶和华以勒五个字的嘛，以便以谢少了个字的。所以呢在中国内地会每一个的办公室都有这对对联，右边写住耶和华以勒，左边写住以便以切尔。以便以切尔用希伯来文译出来，就是这里的以便以谢。直到今天耶和华都帮助我们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很感谢主，每一个人愿意尊重权柄，而有权柄的人又愿意尊重神的话语的时候，我们的生命就是一个以便以谢的生命。直至到这一刹那，耶和华都必帮助我们。我们一起在神面前祈祷。亲爱恩主，我们多谢你，因为你先爱我们，你又赐给我们有属灵的父亲，亦都有肉身的父亲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叫我们学习谦卑，叫我们学习尊重，叫我们学习欣赏，好叫我们的父亲能够发挥他领导的地位，让我们的家庭是一个和气的家庭。主，我们知道你爱我们，我们知道你将周围最好的给我们。求主给我们凭信心去领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。我们这样祈祷感谢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弟兄姊妹请起立，我们一起唱今天的回应诗歌，靠着耶稣得胜。
在你爱里我已宣告，愿若已得改变。在你爱里我已宣告，你是我。在你爱里我已宣告，我不必最终打转，是你带领着我得胜。靠着耶稣得胜，靠着耶稣得胜，终此生要靠着主爱去得胜。靠着耶稣宣告，愿若已得改变。 宣告你是王，在你爱里我要宣告，我不必最终打转。